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26日。在今天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国家主席在大阪峰会目标为重启两国贸易谈判。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在日本大阪召开之际，香港网民众筹在多国报章刊登公开信，呼吁二十国集团峰会关注反送中。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夕，反送中抗议者向驻香港十九国请愿他们关注香港所谓送中问题。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路透社星期二引述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阪会晤的目标是重启两国的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本星期六，也就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二天举行会晤，这是美中贸易谈判五月破裂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因此这次会谈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外界期望这次会谈能让陷入僵局的美中贸易谈判出现新的局面。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师预测，如果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持续下去，可能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上述那位不具名的官员对路透社报道说，双方作为善意姿态可能会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但是不清楚是否会在星期六的会晤中达成这一协议。他说，华盛顿不接受任何关税条件，也不会带着任何贸易让步前去会谈，但是他表示会谈有可能涉及华为问题。特朗普政府官员在此之前表示，预计这次特朗普与习近平会谈不会达成广泛的贸易协议，但是会为停滞不前的贸易谈判创造向前推进的途径。本星期一，白宫一位高级官员对记者说，特朗普总统把他与习近平的会晤看作是保持接触的机会，了解中国在贸易争端中的立场，并乐于接受任何结果。分析人士预计，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大阪的会晤很可能与去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一样，双方达成休战，但是在一些根本的结构性议题方面难有突破。香港网民发起众筹，计划在星期四，也就是6月27日，在多国主要报刊刊登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逃犯条例修订的争议，使香港被送中成为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话题。在短短数小时内，众筹已经达标，总共有22000多人捐款，共筹得超过548万港元的资金，约合70万美元。根据众筹专业的资料，目前已经确定将在6月27日在英国金融时报的美洲版和亚洲版头版右下角刊登公开信。网民目前正在联络美国、法国、日本等报章。发起人在众筹专业上开载了准备在金融时报刊登的公开信，内容简介了林郑月娥政府不理法律界、商界和港人的反对呼声，一意孤行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公开信称，有关修订将使在香港的人，不论是香港居民或是游客，都有可能被指控为犯了罪的逃犯而被引渡到中国。香港人奋起反抗，遭到当局的暴力镇压， 公开信重申要求当局完全撤回修法，释放示威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的暴力镇压。公开信呼吁各界支持港人，让各国政府与使节听到港人的呼声，让自由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以及峰会之后彰显。不过，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6月24日表示，峰会期间中国将不允许讨论香港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中两国领导人将在本星期这个周末将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晤。外界希望这次会晤能让陷入僵局的美中贸易谈判出现新的局面，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两国之间的一些棘手问题难以取得突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
在本周在日本大阪举行的这个 G20 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这个双边会晤将是最引人关注的。外界将密切关注这场会晤是否在贸易谈判方面有任何形式的进展。那我们知道，美中贸易谈判在过去经过11轮的谈判之后，在今年5月的时候是陷入僵局，两国贸易冲突呢也随之升级。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师预测，如果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贸易谈判僵局长期持续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美中两国官员已经表示说呢，双方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已经开始重新接触。那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的时候报道说，中方的这个贸易谈判牵头人，也就是刘鹤，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牵头人莱特希泽是进行了通话。那路透社星期二也是引述特朗普政府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的话说呢，特席大阪峰会的目标是重启贸易谈判，并且作为善意，双方可能会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白宫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一的时候，他也是表示，特朗普总统把他与习近平的这个会晤看作是，保持接触的这么一个机会，了解中国在贸易争端中的立场，并且乐于接受任何的结果。那么，对于这场这个新的这个特席会，这个外界是普遍期待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结果，但是也有一些专家他们是认为呢，这个大家可能不就是这个结果可能没有大家期待的那么好。那么，美国智库这个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他认为呢，特朗普政府可能会不再寻求广泛的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改革的这个贸易协议，而是专注于减少贸易赤字的这个狭窄的协议。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美国当然是一直希望有一个更广泛的涉及结构性问题的协议，涉及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市场准入和国有企业补贴问题。但是现实是，在五月谈判破裂之后，我认为我们失去了达成这种协议的机会。因此我认为我们更可能看到的是在一个聚焦于减少贸易赤字的狭窄协议上取得进展。
美国的时事评论员《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他认为呢，美中两国可能会在 G20 上重启谈判，这个贸易的谈判，但是他认为呢，美中双方都有反对达成贸易协议的政治阻力。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There are nonetheless strong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pulling him away from a deal.
美国国内有很强的政治考量会阻止特朗普总统达成协议，在中国也一样。也有很强的政治因素不赞同达成协议，所以即使双方也许在理论上都想达成协议，但这还不是定论。
那么除了贸易问题，我们知道朝鲜问题还有这个伊朗问题可能都是 G20 峰会上的一些焦点议题。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呢，美国和中国两国间的这个其他议题可能都是次要的，相比这个贸易谈判的话，那如果谈及这些问题的话，也有可能是服务于贸易问题的。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即将在本周登场，双方能否在关税问题上有所突破？美国农民所面临的困境能否获得解决？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介绍国会在这方面的最新情况。
美国农业部长表示，美国农民是美中贸易战当中的牺牲品。这样的说法事实上呢，也受到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两党议员的普遍认同。我们也知道呢，美中两国的贸易战在今年五月份是进一步升级，双方都对对方的进口商品开始加征进一步的关税。那么这个由于中国方面呢也做出了停止购买的决定，因此美国的大豆可以说是陷入了这种严重滞销的这种情况。那么在稍早的采访过程当中呢，两党的议员也告诉我们，希望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能够尽快的落幕，来恢复市场的平衡。我们先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 hope in Japan.
我希望在日本，我们能重回谈判桌。我们正在与中方官员努力合作，希望大家能解决问题。不久前，我和其他参议员到中国进行访问，他们也希望和我们进行贸易。我们当然还有其他许多问题要考量，包括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但我希望农业市场方面能逐渐稳定下来。
我同意农业部长的说法，伊利诺伊州，我的故乡，是最大的大豆生产州，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之一。我们看到未来有很大的潜力和机会，但是现在正在被两国的贸易关系严重破坏。
不过呢，美国国会方面也并不预期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能够一次性的解决美中两国的贸易分歧，也并不认为一次的这个会谈就能够让美中两国达成贸易协议。不过议员呢还是普遍表示，希望在大阪举行的这个特席会能够为目前停滞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带来新的转折点。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I hope so.
我希望峰会能带来转折点，我们需要那个转折点。就农业在市场需求来说，我们没有任何需求，没有需求的市场价格就无法恢复。
我对美国农民的市场感到担忧，我希望问题能尽快以对美国有利、对我们经济有利、对人民有利和对农民有利的方式获得解决。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有意义的改革和改变，我们已经经历了痛苦的代价，现在我们希望看到成果。我希望中国方面能以开放的态度来发展更好的贸易关系。我们之间过去有许多问题，我可以很直白地跟你说，我不见得完全同意总统的策略。我们必须对彼此的国家有更多的了解。
除此之外呢，华为的议题呢也是可以说是备受关注。不过美国国会方面呢可以说是一再的表示，并不希望特朗普总统将华为的这个问题纳入在美中的贸易谈判当中，认为华为还是应该被视为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的问题，不应该和这个贸易的谈判来进行相互的这个挂钩。那么除此之外呢，刚刚在稍早结束的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所举行的会议上呢，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认定中国的电信公司包括中兴和华为等企业呢，都对美国及美国的盟友构成了国家安全的威胁。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在本周末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晤。特朗普总统在此之前曾经表示，他会在这次会晤之后决定是否对另外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次特朗普习近平会晤能否缓和两国间的贸易战，最有可能达成什么成果？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与您一起探讨。
我想各界对于美中这个打了已经一年多的贸易战经过了数回合，然后到五月份的时候可以说是全面决裂感觉到说是前途非常忧心，所以各界有很多的期望说希望借着这个 G20 的峰会，这个两国的元首能够见面然后气氛能够稍微好一点，然后能够维持这个继续谈判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我觉得要去观察一下，说自从五月份双方决裂，事实上应该讲到说从三月份开始，这个 这中美的谈判的话就没有什么重要的进展，主要的那些症结的话都还在那里，所以我个人对于这一次这个峰会能够把这所有的问题依旧给解决的话，并不是非常乐观。
嗯，是，那您认为双方这次会晤最有可能的这个达成的成果是什么样的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川普总统的话已经面临到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说是否再把最后剩下来的价值3000亿左右的美元的这个中国的输出品呢加以关税。那么这个最后这个三千亿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是牵涉到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一些产业，比如说像是通讯和电子产业，所以也是换句话讲说是川普最后剩下的一张王牌。那这张王牌的话也是会让中国那个会受到重大伤害的，比如说包括他这个要达成这个中国制造2025，所以川普的话可能不觉得说这张王牌要随便的用，如果要用的话就是你威胁他然后能够让中国就范的话，这样是最好的政策，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才用，那用完了以后也就没有什么王牌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继续谈下去的话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一个成果。换句话讲说，事实上现对于这个最后要执行这个打这张王牌的话并没有太多的急切性。
嗯，是，我刚才注意到您谈到关税哈，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价值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了关税，并且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还会对另外大约这个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换句话说，就是可以说这个几乎对所有这个中国
全部了。
是。那么您认为这个加征关税，现在看来有多大可能，就是说能够促使中方在一些这个美方关切的问题上提出做出这种结构性的改革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在于在美国对于这次的贸易战的话要求的是中国常年以来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那说真的话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好的法宝，那关税的话是一个能够已经引起了中国的这个注意的一个工具，所以执行下去我刚刚讲过是现在只剩下一张王牌，就是最后的那个关于中国产业升级的那3000亿美元的那些产品的那个关税。那我觉得这个双方那个要来解决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的话，美国可能还有很多其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啊。那但现在看起来的话都没有比那个关税更能够引起中国的注意。那我不觉得说，因为中国现在显然已经做了一个明显决定，就是说他要跟美国是平起平坐，然后绝对不接受这种所谓不平等的条约等等，他不把这个当作看作说是这个西方的商业界对于他长久以来的一个批评啊，还有他这个不尊重的智慧财产权的话要拿到这个科技自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他把这东西把它混为一谈，所以我不觉得说这个所谓的贸易战我最后如果能够谈出一个什么结果来的话，可能跟当初大家想象的要差很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什么成果的话，也不会是非常的耀眼。
嗯，是。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外界的分析哈，都是预期说这次的会晤可能不会带来一种就像您说这种突破性的这种进展哈。那么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这个莱特希德他不久前在参议院的金融委员会他作证的时候，他说他不认为仅仅通过这个对话能够解决两国间的经贸问题，他说这是一个已经持续了20年的这样一个长期的问题。那您怎么看，就说现在除了对话还有我们刚才谈到的关税这样的举措之外，您认为美国还能够采取哪些措施来这个推动和中国达成一项这个经贸协议呢？
当然就是说在国际间要影响那个对方的这个行为的话，当然就是所谓的胡萝卜跟棍子一起哈。那现在的话这关税的话显然是棍子，那胡萝卜的话当然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市场啊，是目前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对于中国的这个外销以导向的，然后跟这个政权稳定的话很有关系。那么美国的话毕竟现在还是高科技的这一个的领头羊，那这些的话就是说要想办法让中国感觉到说，如果美国哪一天被迫要走向逆向而行，就是说切断这所有这个关联的，就两个 两个这个最大的这个经济体要脱钩的话，这个对中国来讲的话是有决定性的一个痛伤。那现在这个关税的话只是一个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方法，那其他比如说还有限制中国的货品到美国来，要用其他的非关税的方法。那么这也是为什么那个美国贸易代表他讲说，对话当然是很好，但是如果最后谈的话只是谈了那么久，谈出来结果还是这样的话，那美国可能被迫要去做一些会伤害中国的事情。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美中两国在这个经济上可能会面临脱钩的这样一个情形哈。那么不仅我看到现在不仅是说这个美中两国，然后我还看到在这个有些分析人士，包括国会的这个议员们，他们也提出说，美国可能会这个考虑就是联合他的盟友，在国际上形成一种统一的这样一个联盟，来应对这个和中国的经贸问题哈。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经贸问题之外哈，那么这次会晤中还有一个一大重点吧，那就是这个朝核议题哈。我们知道朝核问题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了。那么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总统可能还会与这个习近平主席讨论到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朝鲜的核问题。那么美国和朝鲜在这一问题上的谈判，我们现在看到也是陷入了一种这种停滞的状态哈。那您认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美国希望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对，先回答您刚才提出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美国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联合盟友啊，来协调他们的政策，包括在经贸上的政策、外交政策等等。那我们看出来的话，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对于华为这个事情。那么至于说对于北韩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更加强了我刚才讲的说，我们不应该对这次峰会抱以太高的期望，因为他们要谈的东西很多，甚至还包括香港。那至于说这个中国对于这个北韩的事情到底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90%以上北韩的贸易都是对中国这个的进行的，所以如果说美国这个透过的经济制裁要让北韩就范的政策要能成功的话，没有中国的彻底执行是不行的。以前的中国话就是这打马虎眼，那直到2017年开始的话才认真的执行。那我这个川普不是对不起这个金正恩跟这个习近平最近才刚见过面，如果说习近平他能够从金正恩那里带来什么口信，能够让这个川普在这方面有些突破的话，或许会对这个中美的贸易战达成一个对中方比较有利的一个结局的话，或许会有帮助。也许川普会认为他算是一个小功一件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20国集团峰会前夕，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抗争者集会、请愿或者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目前的政治状况。与此同时，有香港团体也表示反对外国干涉香港事务。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20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日本大阪举行，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团体及民政以及一个叫的 Telegram 的团体星期三相继举行大型活动，呼吁这个重要的国家集团峰会关注香港目前的政治动荡。星期三首先登场的是上午9点在港岛中环渣打花园集结的请愿活动，名为 Telegram 的网上群组呼吁志同道合的抗议者一起前往19个20国集团峰会参加国驻港领事馆请愿，敦促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大阪峰会上向中国政府施压。这次活动的名称叫做626马拉松式到各国领事馆请愿行动。陈同学是这次请愿活动的参加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
主要是想为香港出一份力，而现在香港政府又不理会民众的诉求，那所以我就想出来就集会嘛，那就引起那个国际的关注。
参加请愿的人士身穿黑衣，戴黑色口罩， 不是所有的人都戴帽子。他们的队伍沿着狭窄的人行道行进的时候，占据了几个街区。报道说，请愿人数有近千人左右。他们中许多人直面媒体，也有人选择出声，但是不上镜头。组织者现场散发的打印标语，上面的字句包括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承诺，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大阪会见的时候谈一下香港目前的情况。请愿队伍前往的第一站是美国驻港澳总领馆。抵达后，抗议者在总领馆的大门前停留，发表讲话，高呼口号，直到总领馆内有人出来接受请愿信。接着，抗议者又前往欧盟驻香港的机构以及英国驻港领事馆请愿。然后，请愿的队伍分三路，分别前往19国的其他国家机构继续请愿。香港警方人员在请愿活动的过程当中维持秩序，对请愿活动没有干预。香港星期三的另外一场20国集团峰会的活动是民阵牵头举办的名为自由香港的集会。集会晚上8点将在港岛的爱丁堡广场举行，那里位于往来港岛和九龙半岛尖沙咀的轮渡码头附近。民阵召集的这次抗议活动与20国集团峰会有什么关系？这个组织的总召集人陈子杰曾经对美国之音说，
逃犯条例你会看这个内容，你就会知道只要特首的签名确定，就可以把任何在香港的人移交到中国或者其他没有公平的审讯没有这个人权保障的地方。这当然是会影响到不同外国的一些公民的一些权利。而且我觉得香港没有民主，你会看到香港的情况会越来越差，你会看到我们的警察违法了，去镇压示威，滥权了，是不用付出代价。这些其实如果外国的公民来到香港，其实他也有机会面对这样的情况。
这一观点似乎是参加请愿者、示威者的普遍共识。逃犯条例修法影响的不仅是香港人民，而且包括到香港旅游、留学以及经商的人。抗议者认为，任何与香港有关联的人都是这个问题的利益攸关方。不过，也有香港团体持不同意见。星期二傍晚，香港工联会数十人来到了香港警察总部，支持香港警察的执法行动，慰问曾遭包围的总部警察。针对香港，有团体呼吁20国集团峰会关注香港问题。工联会现任会长、港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吴秋北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的事情应该由香港自己来处理，中国政府、中国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没必要也不可能让这些外国的势力来干预。
与此同时，星期三，香港特区政府对外仍然给人一种停止运作的印象。特首林郑月娥等主要领导人继续没有公开露面。南华早报说，特首依然维持低调，避免大阪20国集团峰会前刺激反逃犯条例修法的抗议活动。不过，该报援引多个消息来源称，林郑月娥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即不会完全撤回目前暂缓的这项立法草案。最新报道援引中国全国政协常委、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的话说，已听到示威者的诉求和明白他们的忧虑。他同时赞扬大部分的示威者文明、和平及守法，只有一小撮做暴力冲击。唐英年还说，草案已经寿终正寝，不应该再纠缠暂缓亦或撤回的字眼，希望社会能够尽快恢复平静。然而，有示威者对唐英年的上述讲话不以为然，称既然不想纠缠字眼，那么特首林郑月娥及其政府为什么不停止玩弄辞藻，一下子退回到原点？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国际著名的学术期刊《美国科学杂志》最新公布的一份调查结果， 显示在全球40个国家的实地的研究发现，中国公民的诚信度排名倒数第一。报告激发了许多中国网民的反应，有人质疑报告不严谨，指控美帝厚颜无耻，但是也有人说中国政府带头不讲诚信，假冒伪劣商品横行，法律被当儿戏，讲诚信能有什么保障？到底这份调查结论是如何得出的？中国是否存在诚信的问题？如果有，是在哪些方面？如何改善中国人的诚信问题？那么，对诚信的问题，究竟应当怎么样看？对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说，
这个报告呢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它的数据是可信的，但是我们要查出一点，就是诚信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品性，它是一个社会化的产物，诚信度呢它可能反映整个社会的诚信情况，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多变量的函数，单一的参数呢未必能够反映诚信度的全貌，所以相对于诚信度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呢，这个研究呢我个人感觉有点单薄了一点，但是反过来也说可以说一滴水可以看见太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这个结论是有保留的同意，我认同的地方就在于什么，这个研究它大体上反映了这四十个国家整体社会的这种文明程度，这个呢我们通过这个对社会对世界这些常识的了解就基本上会知道这些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它这个是基本上是正相关的，那么相对来说就是今天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也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人们普遍都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变得更加自私，甚至完全不顾及他人的存在，所以在这个比较恶化的社会环境里边当然也就不存在诚信的基础，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我是在这个概念上是接受这个数据的，但是我认为保留的地方在哪儿呢，这个研究它缺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查，中国的民众没有送回钱包，他们是把钱包据为己有了呢，还是根本就对别人送来的钱包置之不理呢，或者是扔掉了呢，也这个也反映出中国的民众是自私贪财呢还是冷漠呢，关于特别是这个冷漠的问题，这个所以这个调查来讲在中国它有着特别的含义，就是它比其他正常国家要复杂很多，所以这个调查相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它不能反映全貌。
那么没有诚信，缺乏诚信究竟原因是什么呢？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师周孝正说，
认为你讲诚信你亏了，你就不讲诚信了，这问题是没有信仰还在这儿呢吗？对的，你说中国人不认错，人家那个咱们就说基督教他们的文明就是所谓忏悔，但是我们中国也有啊，早过小学我学的那个低年级的时候我就学过嘛，吾日三省吾身嘛，是吧，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嘛，吾日三省，什么叫三省，反省嘛，反省跟忏悔差不多嘛，包括我们这批评，包括我们这自我批评嘛，它都是一个意思嘛。你怎么跟我说你自己呢？对不对？你所以我一再说嘛，还是这句话嘛，老光看见别人黑，你怎么不反思你自己啊？对，我一再说嘛，我谁不能治，人心想往事啊。
那么，所谓的中国人缺乏诚信，到底是人种问题还是制度问题呢？对这个问题，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说，
中国民众的这种极端的反应，这种情绪应该说从可以存在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就是说中国现在社会目前确实存在着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凡是中国的凡是自己的都好，别人不能说不好，那么这个呢有很大的盲目性，这个呢因为它这里边和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和大家现在这个教育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另外这些人呢实际上他们的信息的来源也很单一，所以呢他们得不到一个完整的信息，所以这时候这些人有这样的情绪说法， 但是另一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他们这些说法实际上是在替当前的政治制度进行辩护，他们不是在替中国人辩护，所以这个要特别，这些人当然是别有用心了，他们不是说抹黑中国人，他们实际上他们认为是这个制是在抹黑这个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
嗯，
问题就在于中国现在的诚信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制度问题，
是
这个制度逼得好人要做坏人，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制度是一个逼良为娼的制度，所以这是大问题。
那么中国人要重建诚信究竟有什么价值呢？而且要重建诚信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对这个问题，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说，
诚信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立约，是自己对自己的尊重。当然这个前提是每个人也都能够得到这个社会的尊重，得到他人的尊重，得到这个国家的尊重，这个时候他才有诚信。当这个国家的民众得不到起码的尊重的时候，他自己从来不被没有被人当做个人来看待的时候，他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看待的时候，那怎么会有诚信这个问题？怎么有诚信这个概念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很多的东西它都和应该，我是非常看重这个制度对这个人的他的约束。
嗯哼，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百姓来讲，他根本不具备和制度抗争的能力，也不具备和制度抗争的基本的资源都没有。所以这个情况下，所以我认为在中国要想建立一个真正的诚信社会，那么必须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自己被尊重，被他人尊重，被这个社会尊重，被这个国家尊重。比方说最简单的事情，我见过一张欧洲报纸，有一次这个报纸这个国家他们在海外的游客在一次海难过程中海啸了，死伤惨重，这个国家人还旅游，很多人都去那儿去玩去了，结果发生海啸，很多人都死掉了。结果这个国家在像迎接，就说像迎接英雄一样迎接每一个回来的孩子的大人孩子的灵柩，这个国家的国旗为他们下半旗，让我感到这很震惊。我觉得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老人每一个小孩都得到了尊重，这个国家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个时候这些人他自己才有这种做人的感觉，
是
这时候才有可能讨论这个什么诚信问题。如果这个制度在这个中国这个制度没建立之前，对中国人来讲这个诚信实际上没有价值没有意义。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出狱四个月来一直遭到监控的中国人权律师江天勇近期出现严重的四肢浮肿，他外出看病居然遭到中国公安机关国保的阻拦。与此同时，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案的家属李文足坚持抗争，要求依法会见狱中的丈夫。几个月来一直阻挠的监狱方答应安排近日会晤，但是能否守信令人质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说，因为关注和帮助709被抓捕律师的家属而遭到当局判刑2年的江天勇，自今年2月28日获释后，被强行送回老家河南信阳市罗山县父母家监控起来。江天勇在美国流亡的妻子金变玲6月24日发推文表示，江天勇近期因为双腿及双脚浮肿，星期一一早要到信阳市人民医院看病。金变玲说，江天勇和父亲刚出门就被三名便衣紧紧跟随到公路口叫出租车，遭到陆续赶来的2辆车和近20人的围堵，称有事必须提前报告。江天勇在监控期间经请示领导同意后批准 京请示领导同意批准后必须坐国宝的车。但是这些人拒绝出示证件和姓名，而江天勇则表示不敢坐他们的车，要自己打出租车，他们可以同车跟随，但是仍然被一口回绝。这些人坚持不坐他们的车，就不能去看病，江天勇被迫返回家中。金变林表示，江天勇身体状况逐步恶化，令人担忧，要求中国当局以人道主义原则立即停止限制江天勇自由的非法行径，允许自由的去医院看病，或允许他来美国治病与家人团聚。湖南709案曾被抓捕的人权律师谢阳6月24日出完庭之后，赶到江天勇家的老家探望。谢阳律师星期二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江天勇的双腿肿得很厉害，令人担忧。
就是他的这个两只脚啊，就是基本上他肿得跟那个包子一样的，就是你用这个手按下去以后啊，他就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够复原啊，所以我们就很担心。
谢阳与国宝交涉，但国宝坚持要乘坐他们的车。谢阳只得劝服江天勇以紧急看病为重，委屈下专制下的自由权利，并在星期二一早陪同江天勇乘坐国宝的车，在七八个人的监控下前往信阳看病。谢阳表示，江天勇在医院做了检查，还要等待检查结果。在记者询问下，他表示，表面上监控的国宝没有干预或骚扰检查，但背后有没有什么动作，不得而知。
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没有对我们实施这个骚扰，在目前呢，在这个体制下嘛，如果说他们想做点什么文章，我认为他是完完全全是有办法可以做到的。我们对这个在这个医院的这个结果，我们也不抱有太多的这个期待。需要做的检查做完以后，我们可能最后我们还要去这个北京嘛，重新做检查。
江天勇律师的案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3月14日曾经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监控和限制已经服完刑期的江天勇及其家人，还他们自由。国际特赦在写给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公安局局长周从贵的紧急行动呼吁书中表示，人权律师江天勇被关押两年，今年2月28日获释后，他和他的父亲及妹妹立即被国宝带走失联。江天勇在绝食抗议后，3月2日才回到罗山县他父母家中，但是他的全家受到当局的监控。国际特赦表示，江天勇是一位良心犯，根本就不应该因为使用言论自由的权利而受到监禁。江天勇2004年开始执业，代理大量的宗教自由、访民维权及政治敏感案件，包括山东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案、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案、2007年山西黑砖窑奴工案以及法轮功案等等。2015年709大抓捕律师事件发生后，担负起营救、关注和救助709律师及家属的维权和协调工作。江天勇2016年11月在湖南探望被扣押的人权律师的家属后遭失踪，2017年6月被依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批准逮捕，8月被庭审，11月被判刑两年。江天勇在被押期间遭到强迫服用不明药物，造成记忆力严重下降，身体肿胀，动作迟缓，浑身无力。另外，近四年来为709案维权的律师王全章，为709维权律师王全章维权奔走的王全章律师李文祖， 继今年五月下旬连续多日在山东临沂监狱抗争后，李文足在几位709家属陪同下，6月24日展开他所称的千里寻福第二季的行动。网上的图片和视频显示，临沂当地一批人以扫街等各种借口，有意围绕一早在监狱墙外高喊王全璋名字的李文足等人。李文足表示，尽管监狱仍然借口找各种借口阻挠给王全璋存钱，不过李文足经过抗争，迫使临沂监狱明确告知6月28日可以会见王全璋，具体时间段提前3天再通知。李文足星期二晚上对美国之音说，
监狱他们给了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说28号可以会见王全璋，但是具体的时间段没有告知，说那个28号前2-3天然后会通知家属让我们等消息，但是今天一天又过去了，我们没有接到临沂监狱通知，所以明天我们会打电话问。
李文足表示，他目前一直对违法的监狱是否能够信守承诺没有信心，只能抱着最好的念头，希望这次能见到在狱中的丈夫。
完全是严重的违法，剥夺了家属以及王全璋的这个会见权，因为按照法律规定，这个人到了监狱就必须就是马上要安排会见的。那王全璋是4月29号移送到临沂监狱的，但他们最开始是以这个会见室装修这样一个借口来阻止家属会见。5月份我们的这个会见的权利已经被他们违法的这样剥夺了，现在6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现在他们是终于是说28号可以会见。其实到现在我心里还是挺那个什么忐忑不安的，我不确定我28号是不是真的能够见到王全璋，不知道他们这一次能不能说话算数。因为我在这4年当中我们被骗的实在是太多了，他们经常的就是出尔反尔，所以其实我现在只是很担心的，但是就是往好的地方想吧，就是希望这一次能够见到王全璋。
李文足以及709家属近年来在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等部门控告天津看守所和临沂监狱非法剥夺王全璋的会见权，都遭到当局的骚扰和维稳。曾经代理大量政治敏感案件的王全璋律师，在被非法关押了1200多天后，今年1月29日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至今，外界没有有关王全璋的任何确切消息。质疑王全璋因拒绝认罪而遭受了严重酷刑和虐待。李文足上次在临沂抗争监狱给他看了一段几分钟的王全璋视频。李文足描述王全璋容颜苍老，神情呆滞，反应迟钝，说话时眼神飘忽，上一句话说完，下一句要想老半天才能磕磕巴巴说出来。王全璋被判刑后，李文足曾经与英、美、德、欧盟、瑞士及荷兰的使馆人权官员会面，促请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当局无罪释放王全璋。2015年7月9日开始，中国当局在20多个省市对高达300名律师、法律助理、维权人士及亲属实施抓捕、传唤或刑事拘留，被称为709大抓捕事件。多数被抓的律师都曾经代理过大量被当局视为政治敏感的案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不久前发生在香港的百万人反送中游行期间，台湾人为香港提供了最及时也是最大的也是最大声的支持。在香港人为其自由和法治受到蚕食而奋斗斗争时，台湾人享有的民主和自由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作为亚洲民主的堡垒已经坚不可 坚不可摧。港人的抗争让台湾人感受到其民主生活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而今天威胁已经不仅仅是导弹和战机，而是同样的威胁着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虚假军文和民意操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我们知道在星期六当天的这场大集会你也在现场进行了报道，那么经过了几天的沉淀呢、啊、当时集会的诉求和背景还有这两天来的一些相关发展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实际上嘛，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呢是针对的是所谓这个红色媒体对台湾政治的这样一个台湾媒体的这个渗透，红色应该说红色力量对台湾媒体渗透，那也就是说中共对台湾媒体的渗透，通过这个台湾的媒体来影响台湾的这个政治，影响台湾人的这样一个尤其在选举年到来的时候呢，影响这个选举的话题，还有这方面这个情况，当然呢，这方面这个情况呢也不是首次出现，我们在去年这个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县市首长的选举，时期呢是时间里边也。已经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发生了，那么这一次这个游行的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应该是说在之前的一个星期三吧，应该是在这个立法院呢，他们通过了这样一个国安法的这个修正的三读，就等于说通过了，那么就是完成了这个国安三法的这个修正的这个工作，那么就是这国安三法实际上也就是针对的这个外界对于台湾的这样一个通过假新闻啊这方面进行干预，那么当局呢是把这个视作一个国家安全这样一个话题来进行看待。当然这方面这个情况呢，我们就看这一次的这个集会本身是由这个馆长这个调案馆长陈志翰，他是在台湾的这个高雄的一个健身俱乐部的一个应该说他是一个网红吧，他是非常的这个这个积极参与到政治议题里边的。他说的这次这个活动，他实际上是和这个时代力量的这个国会议员黄国昌他们两个一起发起这个组织的。那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参加这一次这个抗议活动。我们说这有数万人呢是冒着雨，那天这个天气非常的不好，这个雨一直在下着，但是这些年轻人真的是跑过去就，很多人聚集在那里，我当时问了几个年轻人，有过这个交谈，就了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有很多是从外地过来的，有从云林来的，有从嘉义来的。那么他们来这里呢，来到台北参加这个聚会，而且是冒雨来，他们就是说这个，他们是深切已感受到说这个，这个中国方面通过这个媒体，对台湾的这样一个干预，现在已经让他们觉得非常的这个担忧，尤其是这个香港的这个事情，香港这个反送中的游行，实际上如果要是说，哎，台湾的年轻人是不是对政治很冷感？那么通过这一次这个集会，我们可以看出来，台湾年轻人对政治并不是很冷感，而且是对于这种非常根本性的这样一个民主啊、自由这方面的，受到侵蚀这方面也是非常在意的，而且相当的在意。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通过这样一个聚会，实际上把这样一个诉求，还把这样一个担忧是体现了出来的，说，
是，我们也知道，在这场大集会之后呢，很多台湾的一些政界的名人还发起了几个这个四不运动，包括了不订阅、不收看、不接受这些红色媒体的访问，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抗拒这些所谓的红媒的相关后续行动，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不过，我想继续问肖洵的是，刚刚你也在报道当中特别提到了，台湾的这个大选年即将要来临了，那么很多人也知道说这一次的这个 反红梅的这个游行，很多人说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在他参选连任的这条道路上捡到了两把枪，一把是香港的反送中，另外一把就是台湾的这次反红梅，可以说让他的这个在民意支持度上是获得了大丰收，那么连任成功的这个机会也大大的增加。到底这一次呢，香港的反送中还有台湾的反红梅，对于台湾的政治还有这个政党之间的这个选举的拼斗，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刚才你提到就是说的是所谓这个捡枪，那么这个他政治对手一直就说这个他是在捡枪嘛，他是捡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香港这个反送中，台湾实际上是尤其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呢，他实际上是声音最大，而且是最积极的。表现出来对香港人的这样维护自己的这样一个这个法治社会啊，自身的这样一个应该享有的这样一个自由的这样提供的这个支持，他一直从头到尾都说是台湾人和香港人民在这方面是站在一起的。那么呢，他在这个议题上表现出来这样一个强就是鲜明的这样一个姿态，实际上是为他赢得了很多年轻人的支持。那么就我们知道他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初选，民进党初选，因为今年呢，去年这县市首长选举，民进党的这个失败了以后呢，这个他的这个民意的支持率跌落很低。那么由这个党里边又出来了一个挑战者，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他的这个民意支持率一直是低于他的挑战者。那么实际上是。有几个事件等于说是拉抬了他的这样一个支持率。一方面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习近平提出来这个台湾版的这个一国两制，那么他非常强硬的就是予以回绝，就是说的是这个不作为这个考虑这样一个不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所谓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这实际上对他这个提高他拉抬率。另外一个呢，就是香港这次反送中他的这个态度，实际上在这个民进党这个初选之前发生，对他也是起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拉抬的这样作用，吸引了很多就是获得很多年轻人的这个支持。因为这次这个他们这个民调调查里边纳入了50%这个手机调查，基本上就是涵盖的大多数都是年轻的这样一个选民。那么可以看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国民党在这方面的这个态度呢，就是国民党这次因为香港的事件发生了以后呢，国民党也发表声明，而几个这个主要的这个参选人也是明确的表示，说的是这个一国两制是不可以作为这样一个选项的。那么这个我就这样问题，我们采访了一些这个台湾政治学者，一个就是这个台湾师范大学这个政治学的这样一个教授范世平先生呢。范世平教授他就说的是。从这次来看呢，就是说香港发生这样一个事情的这个结果，那么林郑月娥退却了，然后再又接下来又看到这个台湾的这样几个甚至是这个国民党方面的这个主要参选人也拒绝这个接受这个一国两制，那么就是说习近平的这提出这一国两制的这个说法，等于说是获得了这个双输吧，就两方面都输了。那么就是接下来的话呢，可能就是是不是会对这个台湾的这个国民党的几个参选人在两岸关系上
会不会做一些修正，
做出什么样的一些修正，
是
我们现在拭目以待。因为今天我们看到这五个参选人先进行第一场的这个国政还有两岸关系方面这一辩论，我们就这样一个表述吧，第一次电视表述。那么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给你提供这样一个这个表述这样一个结果，大家很快就可以得到这方面这个信息。
没问题，
我们也可以从来看到这些事情对于这个两岸关系，还有对于这个即将到来这个台湾大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 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赵婉成，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